直流又有地震啊，今天也有地震了，对不对啊？大家都吓死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人心不安，就像很多很多法师、很多宗教所提念，我们的善念不够强，恶念太多，我们应该断恶修善。那尤其在大地震以后，很流行的是什么？看三世因果，有没有？不论在家出家，好，不论是呢佛教、道教，都流行帮你看三世因果，然后这个看、那个看、这个看。事实上，我要提醒各位，这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为什么呢？基本那些人都有世间的鬼通，或是呢，就像泰国一样养小鬼的，或是他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鬼神，我们叫神道教。神道教就是他可以看你过去、现在、未来，但是他不能改变你的业力。佛陀为什么治比丘、比丘尼不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度众生呢？这是一种邪命。比方说好了，假如套句中国祖师的话，他说：“和尚不作怪，信徒不来拜。”这句话很不好听哈，不过这是事实。古来中国佛教历史上也有发现这种副作用。有时候很多人就是喜欢说：“哎呀，师傅，你有没有个通啊？”我说：“我胃肠很通，而且我头脑也很通啊，对不对？”假如你遇到一个是恶知识，你让他看过去、现在、未来，那我问你：第一，你就会讲你的隐私；第二，他有群众心理，慢慢你这个思想就会被他控制。控制完了以后，他有一天他也是凡夫，他也有七情六欲，他会让你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呐、啊。世俗不是讲请神容易送神难吗？更悲哀的是，我觉得不但在家很多受了戒的。这五戒或菩萨戒的弟子去看，很多连出家师父身体不好也去看，啊，我听了非常难过，这是真实的。所以台湾流行很多很多的看三世因果，帮你卜卦占术，而且呢还帮你看呢消灾免难，乃至于道教的灵疗或嫁鸡伏卵，这些都不是正法。有没有想过，当我们皈依佛的时候说，皈依进行时候皈依佛，永不皈依外道天魔啊？为什么我们学佛学了十几二十年，到最后对佛法都没有真正的信心，反而去相信外面的呢？其实，不论你，当然，人有时候心理上是这样，去问一问呢，知道过去、现在、未来的因，或许你会心比较安一点。纵使你知道你过去是国王或是皇后，今生又怎么样呢？你还不是现前就是凡夫俗子啊，对不对？而且那些神通，有些呢小得很灵，帮你看过去五世、未来十世很灵。在你问他前一百世、后一百世，他就说：“哎呀，你就是要好好修啦，好好造桥铺路修圣灵啦。”啊，他也叫你念观音呐、啊，也叫你诵地藏经啊，也叫你印金刚经，但是他没有正知正见呐、啊。那个就像楞严经讲的，错把沙当成饭呐、啊，经过一百劫、一千劫、一万劫，你去煮啊。沙都不会变成饭的，所以八正道里面才讲正见第一呀、啊。所以我有时候很感慨，台湾以及很多很多的信徒，尤其是台湾经过地震以后，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人心受到很大的创伤。但是呢，众生是听骗不听劝，师父苦口婆心劝你要修戒定慧，哎呀，现在不好，公干没啊？我去遇那个一点哦，我一看哦就通了。但是呢，真的能够解决了一世，能够解决了生生世世吗？好，好了，不能讲太多，再讲太多啊，哈，很多人就会扎我番茄了。所以呢，我只能点到为止。所以神通是有的，但是真正的神通是来自于戒定慧。古来祖师，像不要说谁，台湾的广清老和尚就有这样的神通。但是菩萨利益众生，他也要看政治正见，他。不会随便乱用神通的，不得已的时候他会用。佛陀在《阿含经》里面也用，当他观弟子的因缘成熟，佛自然会现神通去救度他。所以神通也是度众生的善巧方便之一，但是最重要的神通是要从戒定慧而来的。一般我们讲神鬼道里面的神通都是什么呢？外面的鬼神附在身上，或是呢，乃至像泰国养小鬼一样。那是很可怕的，所以我要提醒大家，好，不要去妄想求神通。 当你心清净的时候，过去、现在、未来就会在你一念心当中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不用问别人啊，你自己慢慢就会了解。那但是众生无量，众生也刚强难化，所以在西藏有时候你会看到佛菩萨里面会现愤怒像，有没有？很凶猛的像，为什么？他是因为度那些刚强难化的众生。好，观音菩萨具足神通力之外，他还要广修智慧与方便。这里的智慧是指是圣义地的智慧，了解般若的空慧。好，跟前面的智慧不太一样。那有般若波罗蜜，了解一切法空的这个智慧，这是智慧门。第二个还要有善巧方便，善巧方便呢，你才能够救度众生。然后因此观音菩萨能够在十方诸国土无差不现身啊。这是大悲观世音菩萨不但寻声救苦的同时，还要普门示现。他普门示现的最大的目的是什么？要为众生应机说法，所以法的力量很大。若诸佛菩萨没有出世讲经说法，我们众生也不会觉悟。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都是依法而成就的。法从哪里来呢？从我们每一个人众生的菩提心开始。所以我简单的讲，讲了这么多这么多，什么叫做菩提心？什么叫做菩萨行？就是说你发愿要救度尽虚空遍法界一切的众生，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你尽心尽力去点亮每一个众生他心中的菩提心灯，你就真正是菩萨行者，你就真正得菩萨戒。好，常常希望大家去鼓励别人点亮他心中也有菩提心，不管对小孩、对大人、对你的吃喝喝招的朋友，只要鼓励他发心舍己为人、救度众生的那一念心，就是菩提心的开始。所以我也受过出家菩萨戒，我也觉得我有得过少分的菩萨戒戒体，因为有了菩萨戒才会推动你生生世世永远不退转的往前去修行。那讲普门品观音菩萨这个偈颂，就是说观音菩萨有这个功德，那你想要真正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或是你想要也跟诸佛菩萨一样具有大悲心，你就应该怎么学呢？学开始去劝导别人，受持读诵或是闻思修，来学习有菩提心的经论。第二个，对于众生所求，你都尽心尽力满他的愿望，你满他的愿望，将来就会满你自己的愿望。我们每天都拜观世音菩萨，说观音菩萨我求男孩得男孩，求女孩得女孩。可是假如今天你出去啊，走在路上，人家求你帮忙一点，哼，我才不要帮你呢。其实那一念你就没有菩提心了嘛，是不是？你求佛菩萨，好，我们常常讲伸手牌的，对不对？你求佛菩萨求很多，佛菩萨无我啊，满你的愿望啊。像六字大明咒一样 Om Mani Padme Hum， 它中间拿一个如绿宝，那个就是什么？满众生的愿呢、啊、可是菩萨满你的愿，你自己想一想看，你有没有满众生的愿呢？你有没有尽心尽力的满爸爸妈妈对你期望的愿呢？你有没有尽心尽力满你的父母，或是你的男女朋友，或是你好朋友真诚对你的建议的愿望呢？好，应该尽心尽力去做。你满别人的众生心愿的时候，将来你一切就会所求如愿。有很多人说，诶，奇怪，为什么那个莲友他要什么就有什么？因为呢，他常常都满别人的愿嘛。当然他动什么念头的时候，他善愿自然就会圆满。所以希望大家，我相互跟大家勉励，不要只是想求观世音菩萨变伸手牌的，你也要发大悲愿心一样，跟观音菩萨一样做助手牌的，做观世音菩萨的助手，才能够上与十方一切诸佛相同，同一大慈心救度众生，下呢才会与一切六道众生相同，有一个大悲心，这样子你才会真正了解什么叫做菩提心的殊胜功德。好，所以第八首偈颂非常非常重要。好，我就多说一点，请看第九首。第九首是讲明智实归，怎么样做一个真正的菩提心子。 请看寄诵：生死欲中求，若生菩提心，即刻明佛子，天人天应礼敬。他说，纵使我们虽然跟无量的众生都在无量劫生死的轮回当中，就好像在生死的牢狱里一样，我们被很多烦恼所绑住，一切我跟众生都非常的苦难，但是假如我们透过闻思修这样的方法来升起真实的菩提心，那样子的话，那一刹那之间，你就真正名为诸佛的真正的弟子。世间天上的天人以及人间的这个王公贵族啊，一切的人天都会向你礼拜。为什么呢？因为你叫做法王子，你将来会成佛。这里讲到所谓的真实菩提心，若生菩提心，在佛经里面讲闻思修，我们讲闻思修，闻就是听闻佛法，思思维法义，修就是指修行去实践，这闻思修三种都可以升起智慧。同样的，我们的菩提心也有三种，叫做闻所升起来的菩提心，闻哈，大家知道听闻的闻，思思维的思，思所升起的菩提心，第三修所升起的菩提心，哈，这三个都很重要，三个都圆满才叫做真实的菩提心。我要解释一下，第一个闻，清净善知识，你听闻到教法，听闻到华严法华大乘的经论，听到入菩萨行，听到发菩提心的功德无量无边，你非常的欢喜，诶，你因为听闻教法而升起了菩提心，你说好，我今天发愿开始，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你升起这个心，当然功德非常的殊胜啊。好，这是闻所而成就的菩提心。但是这种听闻的菩提心还是很脆弱，可能出了佛堂就没了。回到家里跟太太一吵架，一念嗔心起，火烧功德林也就没了。那这种听闻的菩提心要常常听闻，所以你可以透过录音带、录影带听经闻法，常常增长自己这个闻所升起的菩提心，很重要。第二个思所菩提心，就是闻听闻以后要常常经过如理作意的去思维它。思维最重要的力量要透过止观，假如你有修止观或修念佛的人，在止观当中你再去思维这个法义，那力量会非常非常的大。怎么说呢？我举一个例子，大概七八年前，我曾经在狮头山闭关过，闭关过半年，那时候我读普贤行愿品，拜华严忏，每天念阿弥陀佛，嘿，我念了非常非常多的佛号。那简单的说哈，其实我自己修行也没什么，只是跟大家分享。第一天我觉得啊，妄念会纷飞，因为刚入关房，那心呢啊也是会非常的乱的。那在闭关前行呢，我每天都用功将近十几个小时，所以我一个人可以在是房间里不跟人家讲话，我十几个小时心都在法义中，管念佛、诵经、打坐、拜佛都很好，心很安住。可是正是在闭关的当中，我有七天是断食的。在第一天断食的时候，因为身心啊不是很舒服，之前我晚餐就没有吃，喝流质的，慢慢的就像飞机跑道一样，慢慢的要有加行嘛。第一天我觉得呢，我的念头就非常非常的乱，那不管继续用功啊。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呢，恶念很容易升起，从我出生一直到现在，所有不高兴不如意人家对我呢，这个就像电影荧幕一样，一幕一幕一幕的升起，然后那恶心非常的强啊，强到呢甚至都会动杀啊，到淫妄酒的念头。那时候要非常小心啊，更应该忏悔，大声的念佛，精进的诵经礼拜。哎，经过一年一天啊，这个所谓正念跟恶念的奋战以后呢，哎，恶念慢慢没有了。第三天的念头是什么？悲伤的念头升起。 一辈子呢被人家侮辱啊，瞧不起啊，骂啊，所有难过的事情积在心里啊。好，我们的巴士田中就好像录影带呢，这个磁碟片一样，全部都升起了，悲伤到最后呢，我都觉得活得没有什么意义了。最可怕的念头，你会动自杀的念头。所以可见呢，这个人的恶念是无量劫的。可是呢，到那个时候啊，我自己后来呀、啊，因为我平常也听很多经论，我也修学很多佛法，所以我自己虽然没有人护观，但是我可以控制我的念头。可是当我悲伤到极处的时候啊，我发觉这样不太对，这样走下去啊，会进入悲魔。楞严经有没有讲，悲伤过度变悲魔？那时候我就拜完佛，跪着发愿，发什么呢？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你不要小看这四首偈子而已，四句话我念了三遍，整个身心都毛孔啊，都非常的震撼。我突然就想，对啊，就算你现在自杀有什么用？对自己跟对众生没有什么好处啊，应该发起广大的菩提心，继续往前走啊。哎，你看第三天我的念头就超越了，到了第四天，就是更糟糕了，所有的善念都升起了，人家赞叹你的啦，对不对？啊，我从小考试都第一名啊，我压力也很大，对不对？你这个很好啊，人家的恭敬赞叹，嘿，满脑子呢几乎都快飞上天了，那个也是妄念。你反而那时候要观什么？一切法是空。所以那时候我呢念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一直反复念这个偈颂，然后拜佛，哎，我的善念就没有了。透过恶念，透过悲伤念，透过这个善念，到了第四天或第五天，我的念头真正就念念都非常清净的。从早到晚，一直到晚上，我念佛，我做梦的时候，我还在念阿弥陀佛。啊，接下来呢，哎，就不用报告太多了。我这样子讲的是真诚的想供养大家我真实的今生身心的经历，我自己修行不是很好，我的根性也很差，但是我愿意学。你不要小看，有时候我们常讲念了那么多经，背了那么多经，我怎么都没有受用。真正在止观力强的时候，在业力现前，在你身心啊、哦、真正的碰到障碍的时候，以一念的佛号，一念的功德力，乃至于我们大乘经讲的一佛名、一菩萨名、一经一句啊，那个力量都是尽虚空骗法界的。但是要靠你平常培养，若你平常没有这个善根，到时候呢以你一念也念不出来的。就好像我们常常劝人家念佛说，不，临终要念到一心不乱，对不对？不可以少善根福的因缘得生彼国。你平常都不念，你临终怎么那一念你会念得起呢？是不是？好，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闻思修，这个听闻可以升起菩提心，思维法义也可以升起菩提心，最后最重要就要去实践修所成就的菩提心。而一般我们呢，在听闻、闻跟思啊所升起的菩提心，大部分都是属于世俗地的菩提心。比如说你现在听经啊、闻法啊，你发了心，可是你有时候会退啊，所以还有进进退退，还有在能所，那个呢都还是只是世俗地的。假如你愿意修止观，那呢你进入了在止观当中，真正呢证到这个念念相续不有间断的时候呢，你就会成就修所成就的菩提心。比方说在西藏，白教叫伽玛嘎举，嘎举派的祖师一个叫冈波巴大师。好，台湾呢有张成基教授所翻译的这个他的所谓的菩萨宝曼菩提心道次第论。那他里面就讲，在冈波巴大师选集里面有说到，说有一次冈波巴大师他学习禅定，他一定能够定13天。后来他按照菩提心的这个道次第，西藏他有菩提心道次第修行的仪轨，比如说先观慈观， 悲观，然后无常观，然后再观父母观，再观冤亲债主观，他有他的七支修法。那按照这些修法呢，他呢在闭关以后七个月呢，把这个菩提心修成功了，因此他升起无量无边的世俗地菩提心。从此以后，冈波达拉大师早晚日夜24小时没有一个念头离开菩提心，也就是说他念念都要想到我怎么样弘扬佛法，利益众生，让众生离苦得乐，他从来没有一个念头想到自己。所以这个呢，就是他透过止观以及修学菩提心的道次第而真正升起所谓的真实的菩提心。这个菩提心那继续再努力才会成就呢出世间的菩提心。我想在这里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值得我们大家好好学习。好好，再请看下一首偈颂。第六首到第九首是讲菩提心有四种利益，我们归纳一下：能消无量劫的重罪；第二个，能获得殊上微妙的世出世间的快乐；第三，能够所求如愿，吉祥圆满；第四，能够明智实归，真实名为佛弟子。接下来，菩提心在吉天菩萨呢，他用了五种来比喻什么叫做菩提心。第一个比喻呢，是把恶劣的东西转变为殊胜，这就是偈颂第十首。请看偈颂：如胜也精料，得此垢深沉，无价佛陀身，故应持决心。他说这个菩提心啊，怎么殊胜呢？就好像我们的炼金术，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提炼很多的黄金，或是提炼各种矿石，当你去挖，尤其台湾现在大家都很流行啊，水晶啊，对不对？大家都讲磁场嘛，都有能量。我还听我朋友告诉说，大家都喜欢买黄水晶，为什么？黄水晶代表发财，很容易中乐透。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很有趣啊，众生很喜欢磁场跟能量。那这个呢，像我们呢在提炼这个水晶或提炼这个黄金的时候呢，都常常要提炼。同样的，这个金啊，就是比喻我们的菩提心。菩提心在哪里呢？这个金子一定是在很多沙子当中嘛。那这个沙子是譬喻呢，我们这个得此垢深沉。我们这个身体是由四各种不净而组成的，地水火风是不清净的。在四念处里面修不净观，就是要观我们的身体是不净的。可是虽然我们的身体是不净，但是我们有佛性，我们有菩提心。这菩提心就像在这个沙里面的黄金一样，我们要把它提炼出来。我们这个身体虽然是不净的，但是我们也要借假修真，以这个身体然后让我们来行菩萨道。所以这个身体是让你堕落的根源，可以让你造杀盗淫妄酒，但是反过来说，这个身体也是让你成就无上佛道的根源。我们有这个身体，我们才会发菩提心。菩提心是一种善法欲。有人说，哎，佛教你们不是讲四大皆空吗？一切都空啊，那你干嘛还发菩提心？这是错的。佛法讲欲，五欲，这个欲的定义是指 negative， 就是不好的。譬如你喜欢世间的财色名食睡，这是不好的欲望。但是假如你今天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利益众生，这是也是一种欲望。我们佛法定义叫善法欲，是为了追求善法而产生的一种动力。假如没有这个善法欲，那我问你，这个桌子永远不是无念吗？你踩的地板不是永远是无念吗？他那个没有念头是没有生命的。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可以让我们成佛，也可以让我们堕落，就在你一念之间而已。所以我们这个身体要好好的去照顾它。然后呢，这个无价之宝啊，佛陀的这无量清净庄严32相80种好的身体，也是由这个菩提心而成就的。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坚持这个你这一念决心。好，讲到这里，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前几天我看到网络 好，题目叫做呢，只为了一碗饭，还不是就是为了一碗饭。这是我朋友送给我看的故事，我觉得蛮好，因为现在经济不景气嘛。在一个公司行号里面呢，有两个好朋友，他们因为经济的压力去见一位老和尚。那这个老和尚呢，给他们的开示，这个禅师讲话很少，他呢两个人就去求师父，说师父啊，现在经济不景气啊，那我们怎么办呢？那师父就说了一句话，哎呀，还不是为了只是一碗饭呢、啊走吧走吧吧，你们回去好好想一想。哎，他讲了一段话，大概这两个弟子跟着师父也很有缘呢、啊、所以师父是说只为了一碗饭而吃嘛。那这个两个弟子回去以后呢，哎，两个人做的决定不同，一个人呢从此就把工作辞掉了，回家种田去了。他就觉得说，哎呦，还不是就为了一碗饭吗，我就回家种田了。另外一个人呢就继续呢在公司里面继续呢就会忍辱啊，忍各种修忍辱波罗蜜，继续做做做做，做到最后做到副经理了。十年以后呢，这两个人都很有成就。第一，那回去种田的人呢，他因为回去种田，那家里有田产，所以他就好好经营去规划，然后呢稻子也改良，也用很好的科学技术，最后呢他发展了这个连锁的这个农产品，所以呢他自己呢也赚了非常多钱，成为一个很有善根又有福报的人。另外一个人呢，他呢也在公司里面啊，他就想啊，既然是为了一碗饭嘛，那何必斤斤计较呢，对不对？那所以老板呢怎么去骂他，他都想，哎，这都是修忍辱行嘛，就是把事情做好就对。就因为他这样刻苦耐劳很踏实的这个个性，值得长官赏赐，慢慢慢慢他就从最低层的员工做到副总经理了。很有趣的是，这两个人都很有成就，十年以后他们碰在一起的时候说，哎，奇怪，我们两个怎么当时是听师父啊去开示，怎么两个人做的结果都不一样呢？哎，那他们就彼此交换了一下心得，就是刚才我讲的，哦，原来想法不一样。他说，这样好了，我们再去看看师父吧。他就去顶礼了，他说，师父啊，谢谢你十年呢也那一晚开示，他说还不是为了一碗饭啊，可是我们两个遭遇不一样啊，不过还是很感谢师父。那师父就笑一下说，还不是都是你们自己的一念之间罢了。听懂这个故事吗？其实善恶就在你一念，成佛跟啊成凡跟成圣也就是在你一念，但是这一念很不容易把持啊。所以为什么要透过戒定慧啊，为什么要透过文思修，为什么要让普贤行愿品讲的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啊，生与意业要不疲不厌啊。你要常常把自己的这个清定的正念啊常常去保持，恶念来了忏悔，透过念佛、止观、诵经、禅修，乃至于发心做义工，把自己的恶念转成善念，善念转成清净的念头，那你才会知道菩提心殊胜的功德利益在哪里。那能够推动你一直在菩提道上，从善恶的念头一直到净化清净的念头，那个动力在哪里呢？来自于你会发广大的菩提心。所以最后他讲着说，第十首偈颂就说，故应持决心啊，持就是要坚持到底，这菩提的觉悟之心。再看下一首偈颂，这是第十首，是比喻说转恶劣为殊胜。第十一首是说用比喻说这个菩提心是非常珍贵的，像珍贵的宝一样。请看，导师以慧观见彼极珍贵，愿欲出三界者，宜善持决心。导师就是佛陀，佛陀呢是众生三界的导师，他以微妙的智慧来观察，发现能够呢见彼，这里的彼就是指菩提心，菩提心是非常珍贵的，是所有众生都具有的，但是众生却不知道。假如要引导众生出离三界六道轮回，那我们呢就应该好好的牢牢的把持，而且善加的护念自己的这个菩提心。 所以在华严经说，当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他说奇哉奇哉，山河大地一切众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对不对？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就说释迦牟尼佛当成佛的时候，他刚开始是不愿意讲经的，因为在法华经里面说，他想到说我讲的经非常的深，一般众生是无法理解的，我讲了以后众生不但不了解，还会毁谤而会堕落，那依此堕落，他们会堕落三恶道的。所以本来佛成佛以后，他就是要入涅槃的。但是大梵天王跟无量的诸天跟释提桓音，他们都是非常有善根也有神通的人，他知道佛陀的心念，所以他们呢来带众生来请佛转法轮。佛陀就说，对啊，一切的众生本来都具有像我一样成佛的如来的智慧德相，但是为什么呢？都因为我们的众生的心啊，像一个镜子上面有很多很多的灰尘，都被妄想执着和而给盖覆了，所以我们就不能成佛。那怎么样把自己的妄想跟这个执着烦恼给除去呢？第一个要发起无上的菩提心，所以菩提心我也成为珍宝。所以你发了菩提心以后怎么修行呢？就像六祖慧能大师跟神秀大师讲的，神秀大师讲的哦，时时勤拂拭啊，勿使惹尘埃呀。你发了菩提心，你还要去做呀，要去修六度万恨啊，要修四念处啊，要修三十七道品啊，要修六度波罗蜜十大愿王啊，一步一步的把你镜子上面的灰尘擦干净，那样子你才会成就无量的功德啊。所以佛陀就勉励弟子说，要想出六道轮回呢，就要常常珍贵的好好的善加保护你自己的菩提心。好，接下来再看第十二首。第二十二首比喻是说，菩提心可以得到无尽的果实。好，请看偈颂。十二，愚善如芭蕉，生果即枯槁，决心速生果，不枯反增茂。意思说，菩提心是非常殊胜的，假如舍掉了菩提心而去做一切的善行，好，就像世间很多其他的宗教，他们也做了很多善行，可是这些善行呢，就会像芭蕉树一样，长出了果实以后呢，你那个树叶啊就枯萎了而死。可是菩提心不同，菩提心好，决心树就是菩提心比喻成像一棵树一样，它会生出珍贵的果实，生出果实的时候，不但果实殊胜，它的枝叶也会非常的茂密，所以叫不枯反增茂，就是说它不但不会枯萎，反而会欣欣向荣。这是说明菩提心是像这个树木一样，可以得到果实，而且枝叶也非常的这个殊胜。这是一个譬喻。在佛经上里面呢，在大集经无尽意菩萨品里面也有说，菩提心像大海水的一滴。好，我们像比方说下雨，好，最近很高兴大家都下雨了，终于这个台湾哦慢慢有比较干清凉的味道，我们真的是很多的水荒哦。在这里我多说一句，我倒发了一个心，希望大家也能够发心劝亲朋好友，甚至我也尽量联络佛教界团体，全台湾的佛弟子啊，应该发愿啊，不一定要同时，每一个人发心啊，念普门品，拜大悲忏，念观音圣号，念49天，回向给净虚空遍法界的众生，希望台湾跟一切的众生，好，不同的国家都没有灾难，希望台湾能下雨。真的，我希望大家若能够做的话，也发心，每天念普门品，或念1000声观音圣号，或是念21遍大悲咒，持续呢49天不要中断。这样的话，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会下雨呢？因为我们众生的心太不慈悲了。你看我们的文武百官明争暗斗，斗成这个样子，老天会下雨吗？好，当然了，我们有这样的文武百官，也是我们的业果嘛。但是要相信，台湾善人总是比恶人多。台湾真的善恶的业力都很强。 我去过国外很多国家，我回到台湾，我都觉得台湾很有福报，台湾是佛教的圣地。但是你要知道，佛法越兴盛的地方，魔障也会越大，考验也会多。因为呢，魔是不希望众生出离生死苦海的，所以有菩提心升起的时候，你才会有真的有大悲心，有大悲心才会感得啊，真正下大雨。所以啊，希望大家发心哈。我刚刚讲这《无尽意菩萨品》说，它比喻菩提心呢，像大下雨一样，雨一滴一滴一滴的下。这个雨一滴虽然是很小，但是它滴到海里以后呢，这一滴的水跟大海水是融成一片的。虽然是只有一滴，但是它滴入大海以后呢，它所得到的功德力是跟整个海一样，虚空广大无边。所以这个是说明菩提心的功德，不但是可以用树比喻，也可以用呢雨滴入海水来做比喻。所以你不要小看我们发起一念的菩提心的善根，若是你这个菩提心回向给尽虚空遍法界，就像《地藏经》所说的，什么叫功德？你一念心啊，你所关心的是尽虚空遍法界的众生，你的功德就这么大。所以《地藏经》讲得很清楚，你的功德大小跟你的心量是成正比的。假如我们今天来听经，你看到了只是在座可能是四五十位的莲友，可是你没有看到，可能有无量无边的幽冥界众生、虚空的众生、诸佛、龙天菩萨都在护念加持啊，都在也在听经闻法。你也知道，你也不知道，当你在很虔诚，为了祈祷众生祈雨，你那颗大悲心在诵普门品的时候，无量诸佛、无量天龙鬼神都在欢喜跟赞叹呐。好，所以一念的心是很不可思议的，心念越广大无边，你的功德就更广大无边。所以为什么在华严经，乃至于在西藏的教法里，常常要你去观想？观想不是叫你胡思乱想，观想是要破除你的我执，扩展你尽虚空遍法界广大无边的心量。这个将来以后我还会再介绍。目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本来就跟虚空一样广大无边。好，所以这个第十二首偈颂就是说，菩提心像一棵树，可以产生无量的这个妙果，不但花叶果实都非常殊胜，好，最后呢，一切有也就会吉祥圆满。同样，菩提心也可以用大海掉入，不，雨滴掉入大海一样做譬喻。好，请看幻灯片，这边我就引一首普贤行愿品的这个经文，下面一张。普贤十大愿里面的恒顺众生愿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好，好，我待会讲这一段。下面我先念一段经文，好，把经文念完。那这个经文你没有时间抄没有关系，你可以在净土五经的普贤行愿品里面找到。譬如旷野沙积之中有大树王，若根得水，枝叶华果，悉皆繁茂。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何以故？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好，有些经文我没有打在黑板上，没关系。好，请看。他想说，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所以悲心是非常重要。所以我刚才才会说，为什么在第八首偈颂里我要讲得很详细？因为诸佛如来是以大慈大悲的心要救度一切众生而出轮回的，所以诸佛如来以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化现，代表诸佛如来大悲心的总集体。这也就是说明，所以我们所学佛，第一个要先学慈悲。好， 因与众生，好，请看我有写一号，好，我画红线。我们为什么要能够发起悲心呢？因为看到众生苦啊。我们在这边很有福报，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一些苦难的国家，或是你到偏远的地方去。我曾经去泰国，泰国北部佛学啊，在泰北难民夏令营，我们去办过佛学夏令营。去了以后，我回来得到一个真正的大悲心。当时那边的众生都受过着兵荒马乱，对不对？中华民国的国民跟中共这个战争，然后退离到云南，在车道那边，那边众生是非常苦的，所以常常希望大家伸出你的双手，走到苦难的国家去。你看到众生苦的时候，众生会成就你的大悲心。好，有时候假如你自己道心退了，你也不妨去那么孤儿院、养老院、育幼院去走一走，有时候完全放下去走一走，你会觉得你自己是非常很有福报的。我印象很深，我记得我小时候呢有看过一篇文章，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学作文，那个作文题目叫做鞋子，我印象非常深，国语日报，他说有一个人，他写说，我常常抱怨妈妈啊，很小气，不给我买鞋子穿，我要这双新鞋那双新鞋。可是没想到有一天我们学校参访的时候，带我们去这个育幼院跟残障院去参访，回来的时候呢，我一进门口的我放声大哭，我跟妈妈说，妈妈你不用帮我买鞋子了，我已经有很多双了。她妈妈愣了一下，为什么？你的鞋子等你生日我再帮你买嘛。她说不要了不要了，谢谢你，我很满足了。为什么呢？我常常跟你抱怨呢，我没有新鞋子穿，可是我去残障院的时候，我才发现有人连脚都没有了。各位听懂吗？哎，所以我们常常要懂得知足啊。越是救度苦难的众生的时候，你越增长自己的大悲心。因为有大悲心，你就会升起菩提心。因于大悲升起菩提心，这里的菩提心就是指要发誓愿力。你有大悲，接下来你就会发愿，对不对？愿是一个很大的目标，才会有悲智双运。有了菩提心才会推动你去成就无上正等正觉，所以成等正觉是要着成佛的心。所以这里这一段很重要啊，希望大家可以常常念一念，诸佛如来是以大悲心而为体故，第一个因缘苦难的众生而升起你的大悲心，悲就是拔众生的苦嘛，慈就给众生快乐，因为有慈悲大悲心，你就会发起广大的誓愿力，我决定要成佛。因为成佛，你生生世世永远不退转的去修行，你才会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好，所以在菩提心，简单的说就是大悲、大智跟大愿力。就像我上次说，假如你有机会去中国大陆朝五台山或很多的名山，他们供呢叫三大士，就是供观音、文殊跟普贤。观音代表大悲，文殊代表大智，普贤代表怨恨。这三个菩萨呢是一个表法，但是假如你学西藏佛教的话呢，他们不是这样子的。他们西藏佛教是四加行，要修的是叫做金刚萨埵，就是普贤菩萨。我刚才说，那他们呢，三个主要的菩萨是呢，他们叫三护主，三种护念他的主人，是什么呢？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大悲观世音菩萨，第三个还有叫做大力，力量的力，大力金刚手菩萨，拿上来一点。金刚手菩萨其实就是呢大势至菩萨的愤怒像，哎，所以在西藏的教法里面，这叫三护主，就是文殊、观音跟金刚手。其实表法意义虽然不同，但是呢所讲的菩提心是一样的，在这里也让大家了解。好，接下来再看下面一张幻灯片，普贤行愿品就譬如说，好，我把经文画成了一个图。他说譬如在那个广大的旷野里面，有很多的沙，沙当中呢，途中突然有长了一棵树，那假如这个树有树根，树根而吸收水分， 慢慢它的枝叶花果呢就会非常非常的茂盛。那这个譬喻是譬喻什么呢？好，我们先看生死旷野，再看最左边。生死旷野就是说，这个旷野就比如说我们一生啊都在生死当中，我们生了又死，死了又生。那为什么是在这个杀鸡中呢？右下角的杀鸡代表呢杀，拉上面一点，没关系，慢慢来，再往上一点。杀鸡，大家知道我们到沙漠去，沙漠没有水啊，杀鸡是代表啊我们生活在生死旷野当中，因为太干燥了，没有大悲心，所以很不容易生起善根。好，然后有大树王，好，请看这个树王是代表我们的菩提心，所以叫菩提心树王。我们发了菩提心就是像有一棵树一样，那这个树根是什么呢？树根是一切众生，菩萨发愿要去救度众生啊，说这个世界没有众生，这个世界若说都是净土的话，那菩萨就不用修啦。所以这个在菩萨的眼光看这个芸芸生死苦海的这个众生啊，是一切的树根。那树根要吸收水分，对不对？水分，好，再往上面一点，水分代表什么呢？我们的大悲心。所以我们常常说要念大悲水，其实我告诉你，你真正念大悲神咒的时候，真正要有感应，除了很专注的念南无何来达那哆啦呀呀呀，你常常呢应该像呢大悲心陀罗尼经一样，在没有念大悲咒之前要先发愿。发愿什么？发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度一切众，对不对？有那个十个愿，哈，我在时间在这里我就不解释，你可以自己讲。你要先发愿，发了愿那个就是菩提心，有了菩提心，你再为以救度众生的大悲心去念大悲神咒，当然就会跟观音菩萨感应道交。所以有些人他这么虔诚的念，他念出来的大悲水连癌症的这个细胞都能够治好的，为什么？他真正是以大慈大悲的心去救度一切众生，透过大悲观音菩萨的加持，大悲神咒使这水的不可思议的力量来去利益众生。纵使你没有每天念大悲咒，你心存这个大悲心利益众生，那也才叫做大悲的心中的大悲法水啊。水只是一种表法的意思，所以菩萨他救度一切众生就好像树根一样，树根一定要需要水，所以他需要给他大悲心，好，菩提心。接下来那树根呢吸收水分以后，慢慢的往上看，好，再往上，那你一定就会有枝叶有花果。这个枝叶呢，好，树刚才我们来讲过就代表菩提心树王，这个枝叶代表什么呢？你的定慧力，你一定要有止观的力量，否则那菩萨救度众生，那最后呢还是被众生得度了，好，被度走了。接下来你就会开花，花最上面的花是代表菩萨的六波罗蜜，菩萨的菩萨道，开花最后会结果，结果就是佛的究竟无上佛果。所以这是一个譬喻，所以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他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为什么呢？在普贤菩萨就告诉善财童子说，因为若诸菩萨用大悲水来饶益众生的话，则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所以好，再看，所以菩提是属于众生的，假如这个世界没有芸芸苦难的众生的话，菩萨也就没有办法成佛的。所以在菩萨的眼光呢，他跟众生是无二无别的。好，最后再看下面一张幻灯片。所以普贤菩萨告诉善男子啊，说汝于此意应如是解，怎么样理解呢？请看，以于众生心平等故，则能成就圆满大悲，以大悲心随众生故，得能成就供养如来。这段哈意义非常的深，因为时间关系我尽量解释，下次没有讲完我会继续再补充哈。他说 已于众生心平等故，你对众生要升起菩提心，要大悲心，但是还有一个关键，要有平等心。一般众生也有慈悲，比方说妈妈对自己的小孩会很好，可是对别人的小孩不一定会好，有缘的我就对他好，不缘的哎，差不差不，表示你的心没有平等心。观音菩萨讲的大慈大悲，这里的大不是大小的大，大跟小两个是相对的，表示还是很小。观音菩萨的大是淡在平等心里面而生的广大无边的大，所以第一个要先对众生有平等心，你能才成就呢广大圆满的大慈大悲啊。那种大慈大悲是有悲心跟智慧的，没有分别心的。接下来你这样子呢，悲心才会圆满。所以有些众生呢，他对某一些人他会很欢喜很慈悲，可是对某些众生或某些种族或某些肤色他会有种族歧视，其实这个表示他的悲心不够圆满。所以为什么慈济功德会会影响全世界这么大，他讲大爱无国界嘛，因为他是真正的平等心啊。他不会说中国大陆的人对对我们呢，我们就不救他。当时我记得很多慈济人就退的说，你要是帮助中国大陆的人我们就退费，我们不做这个会员。其实这些都还是凡夫有分别心。在慈济功德会的众生呢，哪里众生有苦，不管你的国家肤色人民，只要我们做得到，我们就尽心尽力的去做，这个真的叫做平等的圆满大悲心，这是非常了不起，值得我们赞叹跟学习的。最后，因为你有平等心，你的大悲心圆满，因为未来的众生都有佛性，所以你救度众生就等于供养诸佛如来，所以三世一切佛共同一法身啊。现在我们看到他是众生，可是你怎么知道有一天他修行的时候他会比你快成佛啊？所以我们对众生要恒顺众生，也要礼敬诸佛，所以让众生欢喜就能够真正的让诸佛欢喜，这个才叫真正的供养如来。好，那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那幻灯片没有抄完没关系，待会会放在这里。好，再回来看一下这首偈颂，就是第十二首，就是说明菩提心。好，有很多比喻，第十二首是说明菩提心像一个心树王，它不但呢枝叶花果会开得非常的繁茂，而且呢一切呢会吉祥圆满啊。我个人觉得普贤行愿品的这个恒顺众生愿这段经文可以解释得非常好，而且我也画了一个图啊，大家可以做参考。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阿弥陀佛。好，张丽，阿弥陀佛，这样可以吗？接下来那个回向文可以不用录没关系啊，这样你节省时间，免得我每一次都让他录音生烦恼。好好，那请大家拿开广大发愿颂阿弥陀佛。等一下哈，待会我念一句你跟我念一句。